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下午平安。我看到弟兄姊妹每一个主日下午都愿意留下来查考神的话，我自己非常得到激励，是不容易。那我们看见主日早上聚会完之后，到两点开始，中间有两个小时。那弟兄姐妹也很疲惫，也尽量休息。那我想到我们其实一直以来没有讲明安排啊，我心里想我们可能做一些安排会比较恰当，让弟兄姐妹能够有休息的地方。我想到有时候弟兄跟姊妹不适合在同一个房间休息，当然我不是这个，只有几个弟兄几个姊妹在一起，所以我想到弟兄姐妹，我提有一个提议这个房间是比较舒服，也比较这个安静，我想这个房间特别留给姊妹，那姊妹要休息可以来，弟兄就不要站进来，小孩子也不要跑，除非是姊妹那么弟兄呢可以用那个小朋友的那个祷告室
中班
这个里面那个小房间，那外面还有一个小大一点的房间，就可以用其他的聚会或者是等等，那这里大堂可以小朋友现在有聚会这样子我们讲清楚一点，那么就大家就不好意思，我有时也跑来跑去找地方休息，那我有看到姊妹又在大堂椅子休息大家又不好，不都很客气，不想打扰彼此。我有想这样子安排，那姊妹可以一起在同一个房间。弟兄，如果你是夫妻的，你就暂时分开一下好了，你就麻烦弟兄就去那个房间，因为那个房间有点亮，我们把暗一点的房间留给姊妹。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这个安排可以，我们就这样子去安排。那我们就不用去再想那个时间到底在哪里休息神也给我们很好的预备这么好的环境，也有冷气一切都太棒了。有一些聚会冷气也没有连坐的椅子也是一些小凳板我们坐的这么舒服，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神给我们恩典，能够这么舒服的环境下学习神的话，追求神这个是恩典。好，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开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今天是会查考到第27章到28章，我们首先是看27章，请翻开27章。27章是不长，所以我们会把它照常的会读一遍，我们一起同时的来念，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请。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寸，宽五肘，高三肘，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连接一块，用坛把坛包裹，收去坛上的灰。又做坛子、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的，
把网安在坛四面
的围腰板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又要从皂荚木为坛做钢，用铜包裹。这钢要穿在坛两边的环子内，又以台坛，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要照着山上紫色底的样式做。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用念的细麻做围子，长100肘，围子的竹子要20根，带钮的铜做20根。铜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椅子做，北面也当有苇子，长100肘，苇子的珠子20根，带卯的铜座20个， 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院子的西面当有围子，宽50肘，围子的柱子10根，大卯的做10个。院子的东面要破50肘，门这边的围子要15肘，围子的柱子3根，大卯的做3个，门这边的围子也要15肘，围子的柱子3根，大卯的做3个。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20肘，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念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制成。柱子是跟大卯的做4个。院子四面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柱子上的钩要用银做，大卯的做要用铜做。院子要长100肘，宽50肘，高5肘，围子要用念的细麻做，大卯的做要用铜做。这么各样用处的器具，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这屋殿当成倒着的清橄榄油拿给你们看，使灯常在点着。在会幕中好会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上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好，我们经文就暂时读到这，我们一起低头仰望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拯救我们出埃及，离开罪恶，离开捆绑的主，逾越节的羔羊，那云柱与火柱，主啊，我们感谢你。这几个月我们来到出埃及记里，来到埃及里，看见主你如何亲自的带领你的子民出埃及，经过逊的旷野，经过苏尔的旷野，来到了谢乃的旷野，一路上你的恩典来带我们，你是那磐石被击打流出活水来，供应给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饥饿的时候，你从天下降下玛纳，供应给我们一切属灵生命的饥饿。主啊，感谢你也把我们带领到西乃山下，我们看见在雷轰中你从天降临，我们看见大而可畏的神，圣洁公义的神，荣耀的神。我们感谢你不单只张下律例典章，我们看见你的圣洁与公义，你也颁发出会幕的样式给我们。主啊，我们看见这些难懂的话，我们心里就知道自己属灵的窍是多么的愚拙。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因为你的话语说过，字句是叫人死，只有那灵那敬意叫人活。主啊，主，我们愿意在会幕的启示下，我们看见主你的荣耀，你的华美，我们也愿意照着这那上上的所启示的样式来服侍主，来被主使用，与主同工建造主的教会。主，愿你的同在大大的彰显在我们当中，感谢你，荣耀赞美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奉主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知道到27章，我们很快的去做一个回顾。前面在出埃及记有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出埃及，第二大段走那个旷野，有走了几个旷野， 这个旷野走到走到就走到十九章，就到了西乃山。走旷野这条路从十二章开始，出埃及到十九章，一路上都是神给的恩典。以色列多次的埋怨，神多次的以恩典回应他们。到了十九章以后，神就颁发律法，以色列人说，你说的一切我们都愿意遵从，所以神就与他们立约。在二十四章里面跟他们立约，以色列人跟神立约，或者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两方面都签字。神用他的祭牲的血代表了神的血，一半洒在以色列人身上，一半洒在那祭坛上。这个是我们常常说的旧约，旧约是有条件的约，如果他们遵守了就蒙神的祝福，他们守不了就蒙神的咒诅。感谢主，当以色列人以为自己能的时候，主就启示了他救赎的计划，主就启示了，叫他们说，你们要祭坛，要建祭坛，要献祭。献祭表示说神要流血，神要祭物，人满足不到神公义又圣洁的要求。这个是神启示他救赎计划的一个开始。到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二十四章里面说的这些道德上的要求，是让我们看见神何等的圣洁的公义，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败坏。新约里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跟我们说，律法是叫人知罪，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现在律法来了，那么主就把我们要把基督启示给我们，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那他怎么样启示基督呢？他就是借着会幕，借着会幕里一切的器具、一切的服饰，借着祭司、大祭司的服装、圣服，他启示他救赎的计划。这个就是出埃及记。所以出埃及记到二十五章开始，就开始启示这个会幕的蓝图。这一段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很难懂的经文。通常我们很兴奋要一年开始读经，我们通常读到二十五章我们就开始垂头丧气，很艰难读完了下面的十六章，一看哇，立位记惨了啊！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因着经文很难懂我们就越过去。神把他话语启示下来一定有他的美意。主耶稣曾经说过，他复活之后，他说他在路加福音里说，他希望他把这些摩西、诗歌跟先知里所启示他的都通通解释给门徒听。摩西你所说关于主耶稣的事，所以摩西五经里说的终点就是我们的主，他如何的救我们，我们的父如何的爱我们啊，说到我们何等的不配，我们是蒙恩能够蒙到得到救赎，也能够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与他同工，与他同造这个会幕，就是在新约里的教会。所以这个是大图画。那二十七章呢，前上周我们已经多了会幕里面的几件器具啊。首先圣经里启示的是那个四人座，因为四人座是整个会幕的中心，是最重要的一个物件。除了会幕的里面除了这个约柜，我们还查考了金灯台跟陈设饼的桌子，就是这三件物件。那么会幕还有几件物件，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今天二十七章
主要是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器皿，就是祭坛。这个是铜祭坛，祭坛是在会幕外面啊，就进入到会幕之前一定要经过的一个步骤。所以二十七章说到三件事，一个是铜祭坛，第二件事是院子。这个会幕是由一个院子把它包围起来，我们去看这个院子的启示。然后第三件事就是点灯，关于上次神所启示在圣所里面这个灯究竟有一些什么的要求要去点，然后有什么属灵的意义。然后今天我们二十七章我们就会学习这三件的事情。首先我们看就是这个祭坛，祭坛在旧约里面的祭坛就是新约里面的十字架。祭坛其实也是预表着主耶稣自己这个祭坛我们首先我们读圣经我们应该有的步骤是，我们有的程序是，首先我们要读懂圣经里白明明跟我们说的话，就是事实历史，我们要先把它读懂。比如说圣经会幕里那些器具它是什么东西造的，什么形状那 它里面故事的内容什么样，我们要先把它读懂，然后我们才能够再进一步的去思考它属灵的意义有时候我们连圣经本身就是在字面上跟我们说的，我们也没有去思考，我们没有去把这个神的话去仔细的看，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白白过去了。所以我们首先看他的圣经里所启示他的这个祭坛的形状跟材料。祭坛呢，它是一个释放格的一个器具，它是五轴乘五轴四方形的，所以以形状来说，它是 体积来说，它是整个会幕里面最大的器具。因为这个四恩座就是二轴半乘一轴半，我们现在圣经里用的尺寸都是这个轴，从我们手臂中间轴到我们的指头尖，这个就是一轴当然我们就不用把它再换回去现代的这个尺寸，如果要换的话你自己脑袋你自己转它大概是这个18英寸，因为我想的是英寸所以我们就说一轴，圣经里说轴，那因为圣经里说的轴其实都有它有一定的属灵意义，因为它那些数目圣经的数目是很重要的，它为什么用这些数目，所以五轴乘五轴是最大的，圣经里大过陈设饼的桌子，大过施恩座虽然圣经没说金灯塔的面积跟或者宽度，可是它应该金灯台应该没有大过这个。好，那么它呢里面呢它是用什么造的呢？它的内容是皂角木。圣经里所有的器具除了金灯台跟施恩座是精金打造出来的，其他的都是用皂角木造的。皂角木是一个很硬的木，在旷野里面生出来的木，皂角木。所以皂角木是预表了人性。那么皂角木外面，那你其实你是看不到任何的木，如果你在外面看下去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是木，因为外面它包了一层金属。是什么金属呢？铜祭坛，你不要把它想错是银祭坛铜祭坛。其实在整个会幕外面整个院子，铜是主要的金属，你去到哪里都看见铜， 每一个角落，四个角落，每一边你都看见铜。铜在圣经里的预表就是审判，审判。那么还有他，你看见这个铜祭坛，它上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粘着它，勾出来的。圣经里叫它角，圣经里所说的角，也就是号，吹号。圣经里说有吹号，圣经里说的吹号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吹的笛子，这些号都是牛角，牛的角砍下来，然后拿去吹，你可以就吹出声音来。这些就是圣经里的角。所以这个角的形状就好像牛羊那些角的形状，在这个四角上每一个角都粘上去一个这种的角，所以这个有四个角。这个是这个角在这个祭坛上是很特别的，因为它很显出，你看到四方格的一个箱子，可是突然间上面有角出来。那么还有什么呢？它还有四个金环，这个四个金环是拿来插着钢子，把它插进去，好让当他们要搬运祭坛的时候能够钢在肩膀上，肩膀上。那么这个祭坛呢，它的高度也是所有器具里面最高的，因为它比陈设饼的桌子跟圣座高了一倍。圣经里说它是三轴啊，圣座是或者是月柜是一轴半，高一轴半，它是比了高了一倍。当然我们不知道灯台是多，那个灯台多高啊，圣经没说。不过有说的，它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器具。还有什么？它还有就是一个网。这个网来干嘛的呢？这个祭坛它中间是空的。圣经里跟我们说是空的，然后它的网呢就放在这个祭坛的一半，它的腰的一半啊，所以那些祭物就在这个网上面烧，网上面也有四个环，金环就勾在那个祭坛上，所以网是在祭坛里面，因为祭坛本身是空的。那么这个祭坛它也有五种的器具，圣经里描述有五种的器具。这器具是什么呢？他说在二十七章里面第三节说有盆，盆是哪来收灰的？什么灰呢？祭物的灰，因为祭物烧的完全被烧干变成灰。还有铲子，铲子是哪把那些灰铲出来然后倒进盆里面。还有盘，这个盘很可能是拿来放鸡生的血，它流圣殿里很多血啊，因为每一次杀鸡生都要流血。还有肉叉子，可能要杀的鸡生要把那些肉放进祭坛里面，也要在放了祭坛里面，要因为要把它烧透，你要可能要用那个叉把它转过来。这些可能烧烤喜欢烧烤的弟兄会很熟悉啊，下次烧烤的时候可以想一下它属灵的意义火鼎啊，火鼎可能是拿来烧柴的，或者是也可能拿来烧祭物的。 好，现在我们要去思考这个祭物，这个祭坛，大概我们就说了它的形状。那么它究竟代表什么呢？刚才我们一开头就说了，它是说到十字架，因为在祭坛上就是那些祭物被烧，在烧在祭坛上。祭物在圣经里面就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那代罪的羔羊，逾越节献的祭，或者是平常以色列人要献五种的祭，赎罪祭、赎愆祭，特别是赎罪祭、赎愆祭还有燔祭，献的这些牛啊羊啊，都预表着我们的主。不过那祭坛本身也预表着我们的主，因为他这个祭坛他是用皂角木皂的，说到主道成肉身。我们看这个陈设饼的作者跟月柜，他都是用皂角木皂，然后用金金把它包起来。可是这个跟那两个器具不一样，他是用铜把它包起来，铜得到审判。所以这里说到主耶稣他受了审判，整个祭坛其实就是说到神的公义的要求。神是公义的神，对于有罪的人神要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时候要审判，希伯来书跟我们说。所以祭坛是说到神公义的要求，所以你怎么看下去，每一个器具，这五个器，那些叉盘啊，全部都是铜，你一看进去你就看到神要审判，神要满足他公义的要求。啊，感谢神，这个祭坛在圣经里不是人上去烧的，是祭物被放上去烧。这些祭物就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他代替了我们这些罪人接受神的公义的审判，好让我们这些愿意相信耶稣的人就会免去神公义的审判，好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感谢神，这个祭坛是启示救赎、启示福音最明显的一个器具之一，因为它就是说到主耶稣为我们死。每次看到祭坛，我们也看见主的爱，他为我们死。那祭坛是很，刚才我们说它是最大的器具，你就看见神的公义的要求，它是对每一个人都要这个要求，而且它是极大的公义、极大的审判，没有人能逃过神的审判，所以它这么大，它是五轴乘五轴。感谢神，那个是我们看见神的公义，我们一同时间也看见神的恩典，就是神让这些祭物被烧在上面，就显出虽然神公义是极大的要求，可是神的恩典也是极大的，神的爱对是对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他叫我们离开罪恶，好像西离东这么远，他对我们的爱好像天里地这么高，这是福音，感谢神。那这里我们要去看这个角，我们思考那个角，这个角上面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一节有记载到，神把人的罪是刻在角上，耶利米书十七章一节，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和坛角上。这里很有趣，他说犹大的罪，神把它刻在那个角上，所以这个角跟人的罪有关，神把人的罪写在角上。哇，很恐怖，神把我们的罪记载下来，我们就死定了。不过感谢神，还有其他的经文也发生在这个角上。当我们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就会因为在 出埃及记所重视的是会幕本身，那么会幕的服饰是记载在利未记，祭司要做什么大部分是记载在利未记。让我们翻开利未记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第二十五节，祭司要用指头浇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啊，他说，哦，原来那些祭司要用祭牲的血涂抹在这个四个角上，所以角上面除了记载了人的罪，也充满了祭牲的血。感谢主，有血在，有血在就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那么要么现在是我们的血，要么是基督的血。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逃过神公义的审判。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那我们自己要在脚上流血，因为神公义的要求必定要得到满足。神是公义的神，如果公义的神不审判有罪的人，神就是一个不义的神。所以当我们读到旧约的历史的时候，脚他们旧约以色列人就知道脚是拯救的预表。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大卫的将军约珥，他因着大卫已经死了，他跟着他拥戴大卫的另一个儿子，所以所罗门王做完了之后，他就怕，他就跑到去圣殿抓着这个脚，因为他需要神的拯救。不过最后他还是被人杀了。这个拯救是说到神拯救我们的灵魂，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感谢神，大卫他知道这个脚是说到拯救。大卫大卫写了一个诗篇非常出名他这个诗篇是我知道撒母耳记下有记载这个诗篇，我一直记不得那个诗篇的这个哪一篇啊？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啊，同样的其实是同一个同样的经文啊，也有记载在诗篇里面。不过撒母耳记二十二章里面有记载，看一下撒母耳记二十章啊，诗篇十八章哈，诗篇十八章，对不起，十八章一样的，你看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也好，诗篇十八章也好，都一样。好，我去诗篇十八章啊，这个他这里大卫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他会知道这个脚是拯救他的，就是这个祭坛所预表的，这个是神自己，他预表了神自己，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拯救的脚，他拯救了我们。所以这个脚上有说到人的罪，也有说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为我们流血舍身，凡来到他面前接受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就能够罪得赦免。哈利路亚，感谢神，这个就是祭坛要我们看见的。好，那么这个祭坛最主要的启示就是这里，下面我们就要去看这个院子。院子 在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读到他跟我们说他的尺寸他都很仔细，他说他是南边是100肘，北边是100肘，西这个图你要把它转过来，你就吃南边跟北边。那因为圣经里的院子跟会幕的门口都是向着东边，所以南边长的是100肘，阔是50肘，所以西边的阔度是50肘，东边的阔度也是50肘，不过东边跟西边有一点不同，就是它中间有一扇门。圣经里记载它门的左边有15肘，门的右边有15肘，这个整个院子都是用围子围着起来，这些围子是用细麻念的细麻所做出来的，所以是白色的，整个院子都是白色的。那么这些围子每一张就有5肘，每一张有5肘的阔度，它是由竹子把它立起来。这个竹子圣经里没跟我们说是用什么材料建造的，不过之前我们读到会幕里面也有竹子，你记得吗？会幕里面有圣所有5个竹子，至圣所前面也有4根竹子。那圣经有跟我们说那些竹子是用什么造的，就是用皂角木造的。那我们可能可以推论这个也是皂角木造的，不过没关系，圣经没有说啊，就是有竹子。那竹子上面就有银钩，这个银钩是勾着银杆，圣经里有杆，银是银做的，竹子可能是皂角木做的。竹子的下面有什么？圣经里说它有座，有什么座呢？有铜座。刚才我们说整个会幕里面，在外面整个院子你所看见的，就会你会看见很多的铜，很多的铜，所以所有的柱子下面都是铜。铜呢里面有一个卯，这个卯是一个洞，好让那个柱子能够插进去，所以这个柱子就很稳固的插在那个铜座上。有20个竹子，南边北边有20个竹子，西边有10个，东边有左边有3个，右边有3个，然后中间的门有4个竹子。还有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叫橛子，就是因为这些围子围着这个圣殿，它是放在跟以色列一起在走在旷野，所以旷野里面是有时候很广阔，也有很大的风，它需要用一些东西去巩固，除了用那个铜座还有这些杆子，它还有一个橛子啊，橛子基本上是一个钩啊，一个钉，一个钉钉，他用那个钉把它再拉着绳子去把从这个竹子钉在地上。那总共有多少根竹子呢？南边有20根，北边有20根，东边有10根，右边有10根，所以有60根竹子，所以就有60根橛子。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我们可以去有一个 project， 就是要造一个会幕。其实我们想小朋友可以做这个 project， 对，自己去找木，然后我们根据圣经的尺寸做一个模型出来，这样对于我们熟悉会幕的建造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学校可以做，家里也可以做啊，这样子做出来啊，可能我们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做一个这样子的 project。那这样子我们会记得比较深， 而且很多技术上的事情我们会思考啊，比如说你数一数那些根，那些竹子，然后那些尺寸啊，可能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那么还有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它有一个门，这个门是跟其他的围子不一样。其实这个门呢，也只是一块布而已，它没有锁，它你要用手把它搬开，你就可以看见里面。不过这个门呢，是个不是白色的细麻做的，它是用跟桧木。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个幔子同样的材料，就是用四种颜色所做的，这个幔子。那它四种颜色就是蓝色、紫色、红色跟白色，就跟那个之前我们读过在会幕里面第一层的或者是最里面的幔子和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它分别是在这个幔子里面是没有基路伯。好，那么这个颜色之前我们也说过啊，很有趣。你看，蓝色是属天的，天的颜色。如果你跟福音书四本福音书，你也可以对得上去。四本福音书，约翰福音跟我们说。约翰是道成肉身，说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啊，那个属天的，那也是跟那个基路伯其中一个连接上，就是鹰的连。还有紫色，说到是一个王的颜色，王说穿着紫色的袍。那么四本福音书里面说到耶稣是天国的王，就是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里面。这个王其实就说到耶稣是谁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他是犹大的狮子，就是王，犹大的狮子，狮子就是万兽之王。所以在这个基路伯其中一个他的面就是狮子。还有第三个颜色是红色，红色是说到血，基督为我们流血。那四本福音书有一本书是说到基督是神的仆人，他好像牛这样子去殷勤的服侍神，那牛也是祭物，说到了主耶稣是祭物，他来不是服侍人，不是为不是被人服侍，乃是服侍人，然后什么为人舍命，他是神中心的仆人，最后他舍上了自己，有这么。爱神的仆人愿意舍去他自己，这个就是红色，就说到马可福音也是说到四个面那个基路伯，其中一个就是牛的样子。那么最后一个呢，刚才我说了什么，还说了白色啊，白色，白色就是说到圣洁细麻。那还有就是路加福音说到基督是人子，他虽然是人，可是跟我们不一样，他受过所有跟我们一样的试探，可是他从来没犯过罪，他是神所要的那个人，他是第二个亚当，他是最后一个亚当，他是第二个人，对不起，他是最后一个亚当，是第二个人。那这个基路伯里面也有一个样子，他是一个人的样子。所以感谢神啊，这个布，这块布就说到主耶稣啊，他是那个门，你还记得吗？约翰福音主说我是门，到我这里来啊，他就是那个门啊。这个门是说到院子啊，还有就是这个院子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把外面的世界跟里面的世界分开，是不是？它把这个灰幕围起来，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有了一个分别。那在以前 犹太人的时代，谁可以进去这个院子里面呢？那便雅悯支派可能不能进去，不能。犹大支派能不能进去？不能。犹大支派不能。流便不能，但不能。只有一个支派里面的人，就是利未支派，才能够进去这个门。那么这个院子，这个会幕，他是在以色列人，你想想，其实他那个时候很多人，有200万人。他们200万人是怎么聚集的呢？他们其实是很有规律的，因为神跟他们说，在民数记说，你们要是我们的，你是好像耶和华的军队，你要怎么排？神说哪一个支派排在哪里，他就排在这个会幕的四周围。有三个支派在左边，三个支派在右边，三个支派在上面，三个支派在下面，这个北方跟南方，他们就在外面，可是他们不能进去，他们没有这个恩典，他们不能服侍神，不能敬拜神，他们最多只能牵牛牵羊来到门口，然后把这个羊给祭司。所以进去的就是祭司，利未人还有利未人除了祭司还有其他的，因为利未有三个儿子，格辖、格顺跟米拉利，他们都是在圣殿服侍的人。还有可是到了会幕里面，谁能进去呢？会幕连利未人也不一定能进去，还要利未人里面某一个人的后裔才能够进去。那个后裔就是下一章28章里启示的，28章里开始跟我们说，亚伦跟他的儿子，亚伦有四个儿子，他们是祭司。那个时候就只有他们5个人能进去，祭司。那么圣经里以后还继续跟我们说，只有一个人能够进去最里面那个至圣所，就是大祭司。开始的时候是亚伦，这个是那个时候 的情况。好，那么现在我们去思考一下，这个跟我们现在的新约的信徒有什么样可以应用的。在这个会幕的营外有许多的以色列人，可是他们没有服侍的。这个我们只做一个应用的比喻，在先进的教会里面，大部分的基督徒就好像住在营外的基督徒一样，他们是没有服侍的，没有服侍神，没有敬拜神，是吧？他们是被神宝血买赎回来了，出了埃及了，过了红海了，可是他们不能服侍神。那新约跟旧约有一点不同，就是旧约的时候，因为旧约说只有利未人，只有这个祭司能够服侍神，这个是那我们读到拜金牛犊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知道为什么。可是在新约里面，我们有这个极大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彼得跟我们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新约的信徒每一个都有祭司的地位，祭司的呼召。没有，当以前人没有读圣经的时候，罗马天主教就会 骗基督徒说，我是神父，我其实神父是中文的翻译，英文是祭司，罗马拉丁话是祭司。他说我是祭司，你要敬拜神吗？你要悔改吗？忏悔吗？ 你来到我这，我帮你，我代替你，你不可以自己来。可是感谢神，我们现在有敞开的圣经，圣经跟我们说神呼召我们是做他的仆人， 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有祭司的地位。可是问题是，神给我们这个恩典，他说你可以来服侍我，你可以来了，你不用是去看你的 DNA， 看看你是不是立位人，看看是不是这个亚伦支派的。因为今天以色列人其实也在正想造圣殿，因为圣殿已经被毁了，他们想重建。那他们要重建圣殿，要有服侍，也要找立位人啊。因为平常的以色列人不能服侍，所以他们就找 DNA， 找出以色列人当中谁是立位人，谁是亚伦支派的，谁是祭司。可是感谢神啊，我们不用流血查 DNA 啊。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信耶稣的人，神给我们这个呼召，这个地位，做他的仆人，做祭司。不过弟兄姊妹，很可惜，大部分的基督徒还是在院子外面。他们满足了，他们出了埃及了，满足了，他们罪被赦免了，满足了。所以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在主日下午大家都去玩乐的时候，休闲的时候，哇，你愿意留在这里学习神的话，学习做祭司，学习服侍神。什么是服侍神？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是少数的人，不是神不要，是神已经给我们这个恩典，可是只有少数的人愿意去接受这个恩典，只有少数的人愿意再去服侍神，只有少数的人愿意去敬拜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恩，我们有这个，我们听到神的呼召，我们有这个恩典，我们知道我们有祭司的身份，我们就应该有祭司的实际要来服侍他。那么营外面就是这个院子外面是以色列的营地，他们在那里安营。以色列的营地以外还有其他的人，通常是没人啊，因为是旷野。不过有时候啊，就会有一些其他的民族在，比如特别是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有这些外邦人。那这些就是还没有得救的人啊，我们要跟他们传讲福音，好让他们认识耶稣是他们代罪羔羊。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激励的传福音，好让人更多人能够蒙恩得救，能够来服侍神啊。所以这个院子有一个把它跟这个营地做了一个分别的工作。那么要进入到去服侍呢，它只有一个门，你不能从旁边爬进去啊。当然你要爬也行，其实它只是一个幔子啊，你硬来也行，不过可能会被击杀。其实这珍贵的只有那个前面那个门，那个幔，其实那个门没有锁，也不是硬的门，它只是一个幔子。你一打开，你可不可以进去？啊，现在打开，然后如果有问你是谁，我信耶稣基督，我是主用宝血买回来的祭司，我是主的仆人，我来服侍主。啊，你打开你就进去，啊，多么好！啊，进去，一进去你看见什么呢？祭坛。你看见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我们进去就看见许多，你还没进去你就看见整个院子里面全部都是那个铜，因为每一根柱子有60根柱子，下面全部都是铜，铜是审判。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哇，你看见这个你就起了敬畏之心。哇，全部都是空啊，神公义的审判，神公义的要求。不过感谢神，除了铜之外，它这些竹子除了下面还有上面呢，感谢主，它下面是银，那个钩是银，那个杆是银，就是那个杆从竹子跟竹子之间有一个杆，这个杆是银做，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头生的一定要用被买赎回来，不是被利未人买赎，就是要用银买赎。所以银是说到买赎、救赎。感谢神，神有公义的要求，神要审判罪人，可是我们也看到银，银就是说到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那救赎的工作。那些围子是白色的，就说到我们的主他是圣洁无有瑕疵的。可是感谢神，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原本是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在原本就烧在祭坛上的是我们，可是感谢神，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好像被那个就用那个杆子，那个银的杆子把我们挂起来，我们也变成那个白色的围子。神把我们的血，我们虽红如朱红，可是主把我们洗得比血还白。感谢神。其实神这个地位上，我们已经成圣了，我们已经比这个罪已经被主忘掉了。你知道吗？在这个那个祭坛，它其中一个器具是一个刚才说的这个盆。是用去盆，圣经里跟我们说是铲去坛上的灰。这个灰呢，它拿来干嘛呢？因为很多祭物啊，原来它每天不知道献几多祭物，因为有人的犯罪就要去献祭，犯罪就要去献祭。感谢神，希伯来斯跟我们说，以前以色列人每一次犯罪他要去献祭，现在主耶稣一次献祭，永远有功效。哈利路亚，感谢神。可是他那个时候这样子犯罪献祭就会很多灰啊，这些祭圣的灰，他就把它藏起来放在那盘。那么以后我们圣经就会跟我们说他会 拿那个灰呢，就拿去以色列的不是院子外，营外把它丢掉，就是说神满足了他公义的要求，他连我们犯的罪他就不记得了，一笔勾销。感谢我们的神啊，他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洗的比就好像这些用细麻做的幔子这样摆，这个地位上，可是在这个实际上神还一直在工作。他以弗所书说，他用水借的道把我们洗净，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这个神今天还在做的工作。在坐在哪里？坐在教会上，坐教会上。还有一点，我想了很久，这个钩不是钩啊，对不起，这个橛，这个橛呢是拿来巩固那个竹子，好让它不摇动。那它到底有什么意思呢？然后我想一下，求主祷告给我一点启示，然后我就看见，哦。那个橛子我不懂，其实它就是一个钉子。橛子我从来平常都没用这个字，我都没想到。今天我想，哎，它是一个钉子，它钉在地上。哦，这个钉子用什么做的呢？也是用铜做的。就说到什么呢？审判，审判，神的审判。哇，又是审判。所以你看，很多很多铜啊，那个钉子也是神的审判。可是当我们刚才看见审判，我们就敬畏神。哇，服侍神真的很严厉，神要审判所有的，不还有铜盘还不够，还要铜钉钉在地上。可是在新约里面有一个钉，不是钉在地上，钉在我们的主手上，听到我们的主角上，神的审判，60根围着那个院子，这个院子很稳固，因为神公义的审判满足了60根钉。那我想一下，我想到我们的主被神天父用钉在他的手上。 然后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要离弃我？所以每次我们看到这个铜钉这个抉择，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而且那个满足，完全满足神的要求，让这个院子非常的坚固，连风吹雨打摇不动，有那个银杆在上面，有银钩勾着我们。这个院子是因为主耶稣他就站立在那边，我们今天我们教会使主的教会能够站住，不是我们有什么刚强，而是主他受了我们，原本是我们受的审判，他完成了救赎，我们感谢神。所以这个圣殿里面院子里面以后还会收到一个洗濯盆，现在我们就像是跳过去，所以祭坛是你一开进那个门你就会看见有祭坛。然后你会看见很多的铜，好，现在我们要二十一章，还有一点我们还没有分享的，就是关于那个点灯的事情。因为二十一章结束的时候，他还用了几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说：“你们要那个要点灯，搅成那个青橄榄油来拿给你，把灯常常点着。”那这个灯啊，你知道圣殿里面那个金灯塔的灯，它会为什么会亮呢？因为有油啊。啊，它是什么油呢？圣经跟我们说是青橄榄油。哇，我们说这个教会是青橄榄树。哇，有没有青橄榄果子呢？有没有青橄榄果子？青橄榄就是这个很珍贵的橄榄啊，橄榄树要成长才能结果子的，要成长才能结果子，要连接在那个树枝要连接在树上，结了果子之后，属灵生命成长不是完结束了，这个青橄榄呢？你要拿出来剪下来之后要怎么变成油呢？你要把它搅碎。以色列是怎么把青橄榄搅碎变成油的呢？以色列人他会用 他们的 榨橄榄油的器具，就是很重的石头，有三个石头。第一个石头压那个橄榄，要把橄榄完全的压碎，完全的压碎油才能出来。第一次出来的油就是我们在超市里买最好的油， Virgin Oil， 中文叫什么？初榨。对，就是最好的，最好是人来吃的。第二次、第三次，最后的就是拿去做其他肥皂啊等等。神说要用青橄榄油被压。弟兄姊妹，可能等一下我们开始的时候唱一首：“你若不压，橄榄怎么成渣呢？”你若不压，橄榄怎么成渣呢？怎么有油呢？那首先我们想到这个橄榄是谁啊？首先我想到是我们的主，我还没想到我有这么伟大，我还想到是主他被压了。以赛亚书53章， 他被压伤，他被压，他压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流出油来了。油在圣经里面都是预表一个事情，就是圣灵。主耶稣被我们钉死复活之后五十天，圣灵从天降临，五旬节教会诞生，主被压，流出橄榄油，照亮那个灯台。我们以为我们有什么能力能发光啊，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主被压的，我们的主被压。而他祭司要拿出这些清橄榄油，最好的油，拿到那个灯塔，灯台，灯台有七个灯盏，他要把那个油放在灯盏上，然后还有灯盏上还要有灯芯，啊，这灯芯，然后就点火在灯芯上，啊，他这个祭司呢，要经常在那个灯台前清理，就是处理这个，因为他保守这个光，一天从晚上到早上都照亮这个圣所。就是主耶稣他被压，圣灵流出，能够成为世界的光。而现在应用在我们身上啊，当主说你要跟随我，你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主，我们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主说你与主受苦，就一定与主得都同得荣耀。所以我们是主的仆人啊，我们要流出油，要发光啊，要有光的作用，因为主说我们是光啊，有光的作用啊，我们就需要被压。被压就是破碎我们这个人，破碎我们这个老我，好让我们这个基督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好像流出这个芬香的油，能够把这个基督的生命分享给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朋友。而主呢，他今天还在做，我们的主不单只是那个祭物祭坛，他还是大祭司，他还做一个工作，就是他要看那个灯亮不亮啊。主是没问题了，那问题在我们身上，然后灯不亮的时候，主就修剪那个灯芯一下啊，剪一下，就好像在葡萄树不结果子的剪一下，结果子的啊也要剪一下，为了结更多的果子。所以主今天他行走在灯台，就是行走在教会里，主他是大祭司，其中一个工作他就是在修剪灯盏灯芯，还为了他的蒙恩这些用他宝血买赎回来的儿女能够成为他美好的见证，能够在这个弯曲卑谬的时代做成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当我们看见祭坛，你主你为我们舍了自己，你就是那祭物。主原本在那脚上的是我们的罪，我们一生的罪写满在这个脚上。主啊，可是感谢你，是你爱了我，爱了我们，你的宝血流出，让你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在脚上每一次我们看见这个脚，我们就看见主你的爱，看见祭坛，我们就看见主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每一次我们来到外院，我们来到那个会幕，我们就看见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充满着铜，我们看见主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主，我们也看见主这个铜的杆子上有了许多的银子。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宝血把我们这些人买赎回来，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恩典，
能够成为祭司，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有这个这么高的蒙恩的呼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服侍你，来到会幕服侍你。主啊，我们愿意，主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来到主你面前，来服侍你，来敬拜你，让我们成为你祝福的管道，祝福我们身边的朋友家人，祝福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主，我们是不配，我们是不能，可是主是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因为你是那大祭司，你带领我们服侍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休息二十分钟，45分的时候我们开始。